老店风云七十三回。过去老人们呢总说一句话，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什么意思？多读书能长知识，知识就是力量。人要想有出息，非得多长知识，非得多读书。但这话呢分怎么讲，有些人读书虽然不多，但是他做了不少的大事，甚至做出来惊天动地的大事。有的人读了一辈子书，变成了书呆子，一事无成。因此这大千世界什么样的都有。其实要长知识，要学习，不光是书本上，社会就是个大学。我们要想学，随时随地都能学到东西，都能长知识。就拿刘瑞奇来说，没读过多少书，他靠着实践来学习，他善于动脑筋，结果成就一番大事业。这个学习是多种多样的，不一定非得多看书多背书，往往在谈话当中也能学习，也能长知识。没心的人左耳朵听右耳朵冒了，但是有心的人往往从对方一句话就有灵感。这刘瑞奇就是这样。咱们前文书说了，在2001年9月初的时候，有一次刘瑞奇跟副总经理胡文忠两人闲聊，聊着聊着，这胡文忠就说，什么时候我们恒源祥能生产出第一亿斤绒线呢？一亿斤，这是无意之中说出的一句话。刘瑞奇是有心人，马上叫他重复了一遍，然后指示胡文忠，大胡啊，我不要大概而要实际，你下去要精确地计算一下，什么时候我们恒源祥绒线生产出第一亿斤绒线，拿过来我有用。胡文忠啊有点傻了，心说刘总这又想干什么，第一亿斤绒线能干些什么呢？但他知道刘瑞奇出语不凡，肯定有新的想法，马上回去照办。结果没过多久，第一斤绒线在9月19这天在无锡藕塘毛线厂诞生了，一统计正好第一亿斤。哎，这一亿斤可不简单呐，它是恒源祥公司长期技术开发研究首创的纯羊毛手编毛线。这种毛线的制造工艺获国家发明技术专利啊。厂长是陈伯清，他兴致勃勃的把这第一斤绒线披红挂彩精心包装，又赶到上海亲自交给了刘瑞奇。刘瑞奇手扶着毛线是感慨良多呀，可是感慨归感慨，他随即决定把这一斤具有历史意义的绒线委托拍卖师拍卖。大伙儿不明白呀，这一斤毛线能拍出多少钱来，值当的吗？结果在南京东路世纪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拍卖会，东方国际拍卖行的总拍卖师一锤击了下去，当时拍卖的价钱是88万人民币，要不世界上的事儿，有人领头就有人响应，有人在前边走就有人在后边跟着，你说这事儿不可能，它就能变成现实。刘瑞奇突发奇想，这一斤毛线拍卖出88万，他就有人要，而且爱不释手，这一下抬出了个天价，出 出乎所有人的是意料之外啊。同时刘瑞奇在会上当即宣布，拍卖所得的款项全部用作慈善事业，一半捐赠给黄浦区残疾人联合会，另一半赠给无锡惠山残疾人联合会。从第一斤绒件诞生到拍出天价，最后捐作善款，这一系列举措如行云流水，是一气呵成。这一下引起轰动，全国上百家新闻媒体报道了其中的一件，有的报道了两件，甚至全部的三件。有人给算了一笔账，如果这一系列事情通过广告形式来做宣传，这广告费至少得花1000万。你看，一斤绒线值1000万，这不是天价是什么呢？这就是刘瑞奇选择更好的事情去做的典型案例。脑瓜太好使，他会变通，他能举一反三。哎，一斤毛线不但排除88万元的天价，而且它的价值超过1000万。这事后我们说起来了，觉得非常称赞，可是事到临头我们自己就想不到这一点。如果人人都有这份脑筋，人人开动脑筋，那么起码能比现在的事情做得更好。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就应该向刘瑞奇学习呀、啊！他怎么那么超前，怎么那么好使啊？在2002年4月12香港的大公报，这大公报是个权威的报纸，也是最大的报纸，为期6月17日的百年圣诞举行了一次拍卖会，在香港举行的。要拍卖什么呢？拍出头版与底版的跨版大广告。谁都知道，香港大公报是海内外一份颇具影响的报纸。刘瑞奇得知这个信儿之后睡不着觉了，他眨巴着眼睛动了脑筋，心说我一定要把这版面买下来。为此他亲自赶到香港，决心拍下这两版的广告。刘瑞奇要想干的事儿，舍得花钱哪有办不成的事儿？结果是如愿以偿，恒源祥以103万的高价拍下这一跨版的大广告。港报的百年圣诞跨版广告被内地的一家民营企业拍得了，已经是一条新闻了。你想想，内地有多少报纸啊？内地有多少人呢？唯独叫恒源祥拔得头筹，而且是个民营企业家他拍得的，这不是新闻是什么呢？但是刘瑞奇是一个语不惊人誓不休的人，他决心把这条新闻做得更大。在拍得这两版广告后，当即宣布把全部版面无偿的赠送给上海市人民政府申博办，因为世界博览会将要在上海举办，叫申博办。当时上海申博正处在高潮之中，是如火如荼，上海几百万人是全力以赴。当然刘瑞奇这个一举自然博得无数人的喝彩。好，好样，恒源祥了不起，刘瑞奇了不起，有魄力。结果怎么样？又做了一次特大广告。还是那句话，这刘瑞奇这脑子太好使了。无论什么事情，经过他的包装，经过他的设计，经过他的安排，就能比原来啊大的不知有多少倍啊。恒源祥对上海申博的贡献远不止提供大公报一个版面， 就在这一年的9月20日，刘瑞奇啊，正在浦东世纪公园参加上海市政协举办的中秋晚会，所有的政协委员都参加了。会上是非常热烈，非常隆重。刘瑞奇正跟一些老朋友在那闲谈呢，突然接到市纪委领导的电话：“刘总啊，纪委的领导同志找你，
什么事儿？”
说是国家纪委副主任叫张国宝，有事要找你。
哦，
刘瑞奇心说，国家纪委副主任找我有什么事儿？他马上离开会场，赶奔市政府。原来啊，国家有关方面准备委派张国宝率团到南美访问，干什么去？为上海申博做一做相关方面的工作，换句话说就是拉票。你要想申博呀，得在会上得通过呀，得得到多数人的支持才行啊。因此呢，这张国宝就为做这个事儿要上南美，为上海申博成功做一些相关方面的工作。但是他早就听说了，恒源祥啊是乌拉圭羊毛最大的使用者，而且这老总刘瑞奇在拉美国家，尤其是在乌拉圭很有人缘啊。他曾经听说刘瑞奇到了乌拉圭受到总统般那么热烈的接待，乌拉圭的总统也访问过恒源祥，那是老熟人老感情了，因此准备带着他一块出访。刘瑞奇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啊！因此刘瑞奇马上就飞到北京，说这事儿我给你办。他就邀见了乌拉圭驻华的大使，哎，也是老朋友了。这大使曾经陪着总统访问过恒源祥，而且刘瑞奇访问乌拉圭的时候，这位大使也曾经陪同，老相知了。二人一见面，刘瑞奇问候之后，两个人敞开心扉，是无话不谈。这位大使听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建议刘瑞奇说，我呀得到我们政府的指示，我们的总统近日就要访问中国。他还说，在你们国内做工作比到我们国家更合适。你看好吗？我呀可以通过电子邮件、长途电话跟我们乌拉圭的商会、乌拉圭羊毛局及有关领导交换一下意见。哎，我影响影响他们，你看好吗？哎，行，一言为定。果然没有多久，乌拉圭总统访华了。在访华的时候修正了原来的日程，专门飞到上海，以后世界大会在摩洛哥蒙特卡罗举办。举办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决定2010年世博会的主办城市在哪合适。果然乌拉圭投了中国上海一票。您别看这一票，一票值千金。咱们换句话说，没有刘瑞奇，没有恒源祥，没有他的书童给牵线，这一票难求啊。也可以说上海申博，刘瑞奇和恒源祥也是立下了大功啊。这可是国家的一件大事情啊。所以上至中央政府，下至上海市政府，非常非常高兴，满意恒源祥，也满意刘瑞奇。2002年10月1日国庆53周年纪念日，刘瑞奇一看机会来了，绝不能错过呀，所以他马上部署恒源祥在上海 最具人气的标志性建筑物就是东方明珠。要提到东方明珠是海内外闻名，因此刘瑞奇设计了一个超大规模的万朵绒线花的花阵。哎，前文上咱们说过了，什么叫绒线花？绒线花是恒源祥开发出来的一个新品种，它可编织成百花园中的各种花的形状，具有花的鲜艳、花的质感，但却不会凋落，不会含有任何过敏物，因此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尤其是绒线花的开发生产，解决了几千人上岗就业呀，尤其那些残疾人都有了工作，有了饭吃，可以开工资了。这刘瑞奇绝不放掉任何机会，绝不放掉任何机会来宣传恒源祥，他摆下一座巨大的花阵。你一看到了花的海洋，使人耳目一新。到开会的时候，人潮涌动啊，所有的人全都参加了，吸引着每天都是多少万的观众。人们看到这花海，感到格外的亲切，格外的新鲜，尤其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恒源祥这个品牌。没说嘛，刘瑞奇是品牌大师，表现在什么地方？这就是具体的表现之一。说到这儿，我感慨颇多呀，中华老字号那多的是啊。我自幼生长在东北，像沈阳的老字号，八王寺的汽水，老龙口的酒，等等等等等，有的是。但是现在都默默无闻，就即使有的话，也是阴死阳活，勉强维持。有许多许多的老字号纷纷都倒下去了，为啥呀？经营不善，没有能人呐。如果赶上刘瑞奇的十分之一，也不会失败的那么惨。有许多东西在创牌子的时候，往往一鸣惊人，大伙非常喜欢，结果坐着坐着倒了牌子了，昙花一现，最后被人给遗忘了。什么原因？就是没有能人来领导，没有能人来引路。话又说回来，要都能像刘瑞奇这样，就没有高人了，也就谈不到什么品牌大师了，都一样，也分不出高低来了。这就应了老人那句话，没有高山不显平地呀。十个手指头伸出来不可能一般齐。说这次获得了成功，这还不算，刘瑞奇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世界上的最好。他把这花海一事申报了世界吉尼斯纪录，结果很快吉尼斯总部获得通过。其实啊，人家恒源祥也不仅是这一项获得吉尼斯纪录，有很多项目都获得纪录了。比如说世界上最昂贵的绒线，最粗的绒线，最大的绒线团，世界上最大的不锈钢毛线针等，都获得了吉尼斯纪录，那多了。咱再举个例子，2003年正是农历的羊年，刘瑞奇是突发奇想，心说我们恒源祥得泽于羊的恩惠，所以这个羊年一定要做足了文章，绝不能轻易的放过。其实啊，从2002年9月，恒源祥就在中央电视台与全国50多家媒体上刊登了广告， 联合征集羊年的吉祥物，结果征来征去，陕西著名的民间艺人叫胡新民，他做的泥塑羊在参加作品中是脱颖而出。哎，这只羊啊太好看了，憨态可掬呀、啊，金黄色的大卷毛的羊角，好像佛八宝中的法螺。饱满赤红的前胸表示着生活是红红火火，身上粉红色的四瓣花则为桂花，取意是富贵吉祥，羊年太平，大发羊财。这只吉祥羊不仅是恒源祥的吉祥物，也被国家邮电总局看中了，认定为2003年癸未年生肖邮票图案。你看看，真是一举三得呀。2003年元旦刚过，泥塑羊生肖首发式及恒源祥中国羊年吉祥物揭晓仪式在什么地方举行呢？就是在泥塑羊诞生的地方，陕西宝鸡市举行。有人还记得那天，哎，那天嘎巴嘎巴那么冷啊，别人都穿着厚厚的棉大衣羽绒服，可是刘瑞奇呢，一身西装单裤单皮鞋。上主席台前的时候，袁乃中怕他冻着了感冒，给他的里边套上一件羊毛衫，但是他就站在那些穿着厚厚棉衣的人群中，是精神抖擞，冒着刺骨的寒风大声宣布，他说，恒源祥集团将为中国癸未年诞生的第一个洋娃娃准备一份特殊的礼物，一只与泥塑艺人胡新民雕塑的吉祥羊一模一样的吉祥羊，不过这只羊是纯金制作的，其重量与泥塑羊也完全一样，1172克。您听，1172克纯金呢、啊，要塑造这个泥塑羊，这回就变了金羊了。同时刘瑞奇还决定，恒源祥耗巨资在全国50多家媒体上刊登广告，宣布此事，要寻找癸未年降生的第一个洋娃娃。那么究竟这个洋娃娃诞生在什么地方呢？他是否能得到这只金羊呢？咱们下文分解。